的使徒彼得、雅各、约翰和犹大，写成了新约圣经里的七卷普通书信，教导信徒如何在生活中实践信仰。弟兄姊妹，你渴望挖掘其中的宝藏吗？请听赵亮牧师为您讲解普通书信中的约翰一二三书。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赵亮。不错，正如节目开头所谈到的，我们盼望借着普通书信的讲解，帮助弟兄姊妹怎么样在生活当中来实践我们的信仰。在前两次的节目当中，我们谈到了约翰一书、二书、三书写作的背景，回答了使徒约翰为什么写这几卷书的原因。我们说有四个原因，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当时初期的教会被一些异端所困扰，到处有偏离正道的事情发生，比如说死人没有复活的事，以至于基督徒要保持纯一的信仰，必须要对真理有更清楚的认识，对异端有更深刻的警觉。那么使徒约翰非常看重教会受到这些异端的影响，所以他写下了这封书信，要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教会的领袖们注意这个问题，防备错误的教训。那么其次呢，使徒约翰自己告诉我们，他写约翰一书的主要原因在于他要弟兄姐妹的喜乐可以充足。那我们谈到了在当时的环境底下，基督信仰普遍来说是受到迫害的，谁要是相信了耶稣基督，谁就有可能丧命。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要有充足的喜乐是不太容易的。我们也谈到了，因为我们人呢实在很软弱，我们的喜乐常常会受到环境、人事物改变的影响，所以我们的喜乐呢就不充足。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一个基督徒要仍然有充足的喜乐，没有别的办法啊，必须要来自于对神的绝对的信心和信靠，真的认识到所信靠的这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认识到神的丰富，认识到神的智慧，认识到神的全能，那么不论遭遇什么情况，仍然可以有充足的喜乐。所以使徒保罗在另外的书信里面也提到了啊，应当一无挂虑啊，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们所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他也告诉我们要常常喜乐，在主里常常喜乐，就是这个意思。那么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的光景是如何的，也许你正遇见难处，也许你正在软弱当中，也许你因为信仰的缘故也受到或多或少的迫害，在这些时刻里面，我们的喜乐好像就没有了，好像没有充足的喜乐。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仰望神的恩典啊，同时要常常借着祷告来与神相交，求神自己来加深我们对他的理解，求神自己来做我们的依靠，做我们的力量。那么我相信呢，这也就是使徒约翰写约翰一书的原因之一，他盼望能够透过这卷书让收信的人认识到他们所拥有的神是怎么样一位丰富的神，认识到神是何等的有能力，认识到他所遭遇的一切难处都不会大过他们所信靠的神，这样他们在任何的光景境遇当中就仍然能够有充足的喜乐。 三个使徒约翰写作约翰一书的原因，是记载在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一节的经文。在那里使徒约翰说，小子们呐、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换句话说，这一个原因呢，促使使徒约翰要写约翰一书，因为他看见一个基督徒在得救，神的生命进入他生命之后，还是要面临这个罪的问题。他要告诉他们，我们犯罪的天性已经被改变了，我们已经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罪被洗干净了，我们已经可以脱离罪恶的权势。虽然我们有时难免还会犯罪，但是我们不犯罪却应当是正常的。这正是基督信仰带给我们的宝贝啊。那么第四个使徒约翰写作约翰一书的主要原因，是要叫弟兄姐妹知道。知道什么呢？约翰一书五章十三节的经文清楚地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我们说过，在短短的约翰一书里面有三十多次提到知道。在使徒约翰写的两卷书的当中，在约翰福音第二十章三十一节的经文里面，他说，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信他的名得生命。那么在约翰福音讲的这个得生命，而到了约翰一书，使徒约翰说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当我们一个人知道自己有永生的时候，我们的人生观、宇宙观、我们的价值观就全都改变了。当一个人知道自己有永生的时候，他就可以看清万事当作粪土。当一个人知道自己有永生的时候，他就可以看清楚在这个世界上所受的至短至暂至轻的苦楚，他就可以仰望那将来所要得到的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约翰一书呢，作者约翰就告诉我们要知道自己有永生。他告诉我们这种生命会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表彰出来，因为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在约翰福音当中，我们看见相信这两个字经常出现，而在约翰一书里面却经常看到知道这两个字。在约翰的书信当中告诉我们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这位与主耶稣基督同行三年半耶稣所爱的门徒。接下来我们就要问，到底他对耶稣基督的体会如何？他是那位亲耳听见、亲眼看见、亲手摸过耶稣的，他对耶稣的看法如何？他对这位耶稣基督所彰显出来的神有什么样的体认？首先他告诉我们，向我们做见证，说耶稣是光。在约翰一书一章五节的经文，使徒约翰说，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说神是光，在他毫无黑暗，特别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有很大的体现。使徒约翰与耶稣基督相处的三年半的时间，他清楚地看见在耶稣基督里面毫无黑暗，他没有做过一件见不得人的事。就连最后那审判他的罗马的巡抚比拉多都要三次向人见证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 在十字架下的百夫长，在看见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到刑罚之后的表现，他也做见证说，这真是个义人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所信靠的神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样的知道带给我们的是何等大的盼望，我们这些属于他的人是何等的有福气，我们也要在光中行走。其次，使徒约翰告诉我们神是爱，在约翰一书四章八节十六节的经文里头，他告诉我们神就是爱，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在这里使徒约翰明白地告诉我们，他所认识的神是爱。当我们这些属于他的人真正认识到明白到我们所信靠的神是爱的时候，我们有很大的安慰，因为知道神允许每一件临到我们的事情都会是对我们有益处的，都是出于他对我们的爱。神不会让一件我们所不能得到益处的事临到我们，因为他爱我们。除了神是爱，神是光之外，使徒约翰也向我们见证神是公义。在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九节的经文告诉我们，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就知道凡行公义之人都是他所生的。神是公义的，为着这一点我们也要感谢神，这是一个带来安慰的信息。我们常常看见社会上有许多不公义的事情发生，我们常常看见弟兄姐妹因为信仰的缘故遭到不公义的对待，甚至有的人因此失去在地上的生命。但是我们不要忘了，神是公义的神，他要为你我伸冤。所以启示录的地方我们看见那些因为殉道而死的人，他们向主呼喊说，主啊，你什么时候来为我们伸冤呢？不要灰心，神是公义的神，他必要施行公义，他必要为他们伸冤。此外，约翰一书五章十一到十二节的经文也告诉我们，神是生命。经文说，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我们今天看见很多的人好像行尸走肉一样，虽然好像是活着，但是他们的灵魂像神却是死的。他们虽然看起来有生命的现象，但实际上却没有生命，因为它里面没有神儿子的生命。所以这里讲得很清楚，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耶稣也告诉我们说，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他，就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位生命的主正是我们每一位信徒心中所见证的、所体验的、所经历的神儿子的生命。我们刚才讲到，神是光，神是爱，神是公义，神是生命。 以后我们讲到约翰二书、三书，我们还会讲到神是真理，神是良善。不过今天我们暂时还不说。使徒约翰说，我们不单单是信仰要像一个基督徒，我们的行为也要像一个基督徒。所以在约翰一书一到三章，我们见到我们的生活是不是像一个基督徒这样的一个试验。而在四章到五章当中，我们见到我们的信仰是否像一个基督徒，我们的行为也应当让人看出来像一个基督徒。真正的相信必定会有生活，而且有见证随着。今天很可惜，有些人说他们相信神，可是他们的行为看起来却像他们的父魔鬼，这是不对的。我们的行为要与我们的信仰相合一，要按着真理而行。一章六节的经文说，我若说是与上帝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不行真理了。的确，我们必须相信真理，并且也要按真理而行。在约翰一书里面，我们看见有三个场景。第一景是约翰一书一章一节开始呢，到三章的二十四节啊，约翰一书一章一节到三章二十四节，主要讲的是正确的行为。第二个场景呢，是约翰一书四章的一节到五章的十一节。四章一节到五章十一节讲的是正确的信仰。第三个场景是约翰一书五章十二节到二十一节。五章十二节到二十一节讲的是丰富的赏赐。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普通书信的讲解，我是赵亮。我们所讲解的是约翰一二三书。在约翰一书里面，我们说有三个主要的场景。今天先来讲一下头一个场景，主要的内容是讲到正确的行为。地点呢，针对的是在以弗所、亚细亚一带的众教会。对象呢，在这段经文里面，也就是约翰一书一章一节到三章二十四节，使徒约翰提到了有罪人、有基督徒、小子们、父老们、少年们，提到世界，提到说谎，提到神的众子们，提到该隐。根据正确的行为这一大点，使徒约翰提出了几个试验，一共有七个试验，让收信的人呢，在这七方面好好地反省省察自己，作为一个基督徒的职分如何。这些试验在经文里面都很容易找到，因为每一个试验的开头都有这样的话，我们若说，或者人若说，那个试验是，我们若说一件事，可是我们的行为却不是如此，那么我们就不是照着基督所要我们做的去行，我们就不是真正的与他相交了。 的确，说要比做容易得多。我们往往说得很好，行出来却差得很远。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们要与他一同行走，一同谈话，一同生活，我们要与他一同坐席，因为我们是一家，神是我们的父，我们的长兄耶稣基督已经使我们成为王的儿子了，所以我们的行为就当与此相称。这就是保罗所说的，我们既然蒙召，我们的行事为人就当与所得的恩相称。我们提到有七个试验，让人自己省察自己的心，看看自己里面有没有犯下不讨神喜悦的事，看看自己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因此我们相信经常查看约翰一书可以帮助我们信徒啊省察自己，带来属灵莫大的帮助和祝福。有哪七个试验呢？让我们一一的来看。头一个试验是在约翰一书一章六节，经文说，我们若说是与上帝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不行真理了。这是什么试验呢？这是试验我们是不是真的表里一致。那自称是基督徒的，是不是对人诚实？是不是经常说谎话？是不是表里一致？在你我的生活当中，有没有已经知道的罪但是还不肯放弃？若是有，你我就不方便与神同行了。怎么说呢？因为主的同在就会让你的良知、你的心灵得到光照，显明在你我生活当中的罪。好像以弗所书五章十三节的经文所说的，凡事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一个基督徒如果与神相交，也与其他的基督徒相交，他要与他们一同来侍奉主，而罪呢就会将我们与神分离。我们的天性当中有罪，我们若是与神同行，神同在的光就要将这些罪呢显明出来，因为光就是会显明罪。如果我们有已经知道的罪却不肯放下，不愿放弃，就足以拦阻你我与基督的交通。但是与神的交通却可以保守你我不犯罪。所以弟兄姊妹看清楚了没有？我们越是与神交通，就可以保守我们自己不犯罪。我们若是死抓住自己的罪不肯放弃，不肯放下，那么我们就在罪恶当中，也拦阻了我们与耶稣基督的相交。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与神同行，这不是光是嘴里讲的问题，而是实际在生活里面要表现出来的问题。在我自己个人的经历当中，很多时候我们不一定愿意与神同行啊，说老实话，因为我们认为啊，与神同行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们要必须放弃一些我们很喜欢很喜欢但是神却不太喜欢的事物。 也许是人，或者意味着我们要付上代价，而这些都不是我们人所愿意的。或者说，当我们灵命不到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愿意这样做。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曾经也是这样的人，嘴里愿意与神同行，但是一来不了解什么是与神同行的真正意义，其次我也很会安慰自己，我在教会里面好好的服侍主，也参与宣教的工作，这样应该已经够了，甚至在讲台上告诉弟兄姐妹劝勉大家与神同行，这样已经够了，可自己实际上并没有经常与神同行的经验，也没有这样的意愿。感谢神的恩典，神对我们很有耐心，他实在是等候我们自己情愿与他同行，他不会勉强我们，他是慢慢的改变我，慢慢的塑造我的灵命。现在我不敢说我已经与神同行，但是我实在可以说已经进步了，我愿意与神同行。我不晓得你的光景如何，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主，你认识我们每一个人，你认识我们每一个人的光景，你认识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是不是与你同行，巴不得借着这些约翰一二三书的研读，你能够帮助我们好好的省察自己，激励我们起来与神同行，走在光明当中，与神你有更亲密的相交，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若是我们有这样一个意愿，愿意与你同行，求主你在天上就悦纳。我们这样祷告，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这里提醒听众朋友，我们的时间快要结束了，在这里我们预备了有普通书信的讲义大纲，欢迎您写信到电台来向我照亮，免费的索取普通书信的讲义大纲，相信对您有很大的帮助，也可以帮助其他的人。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见，愿神赐福给您。